我们人类啊需要群体生活啊，遇到困难这样人多了才好互相帮忙，特别是咱们华人，咱们本来就是愿意集体生活，集体观念很强，咱们中国传统在这方面也是有不少的谚语，比如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班师不成县，独木不成林，红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这些都是蛮有智慧的话。今天咱们学习这段圣经选自智慧书里的传道书，咱们题目叫两个总比一个好，在讲的也是相互扶持的教导。传道书通常被认为是智慧的王所罗门王年老时的作品。所罗门晚年远离神，灵性低沉，他享尽了荣华富贵，但仍然要面对死亡和罪恶。传道书一开篇就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世界里一切都让所罗门王反思，什么是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啊？最后他得出结论了，人如果想活得有意义，只有归向神，以敬畏顺服信靠的态度接受一切出于神的安排，并且运用神所赐的力量去享受现有的生活。这个是传道书要告诉我们的主题。传道书警告我们不要浪费时间在那些不值得的事情上，鼓励我们能够活出一个敬虔的生活，能够活得有永恒的意义，并且有一个美好的灵性，从永生从今世都涵盖了，那么这样才是有意义的人生。今天我们学这个主题，学这段经文，就是跟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有关。所罗门用了一句简单清楚又直接的主题，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我们先读一段这段经文，传道书四章九到十二节，我们一起读。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再者，二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有人功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今天我们个人主义自由主义都是非常盛行啊，特别咱们出国这些人，要说能力大家都挺有能力，但是合群的团结的很少，教会里也是这样，很多基督徒也不追求合一啊，任性妄为，我想怎么过日子我就怎么过日子，我愿意来教会我就来教会，我想侍奉我就侍奉，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这个也不是智慧书的教导。圣经里实际是否定个人主义，教导我们应该相互扶持，彼此相爱。就在这段圣经前边两节圣经啊，咱们看看智慧书七到八节，所罗门王说，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有一件虚空的事，有人孤单无二，无子无兄，竟劳碌不息，眼目已不以钱财为足。他说，我劳劳碌碌刻苦自己，不想福乐，到底是为谁呢？这也是虚空，是极重的劳苦。箴言十八章一节也是智慧书，与众寡合的独自寻求心愿，并恼恨一切真智慧。所以在智慧中者的眼中，不合群儿，你坚持个人主义，这是一种自私愚蠢并且邪恶的表现。有位神学家都讲这么一句话，他说，当你向人封闭了内心，也就等于向神封闭了内心。真正的基督徒是应该活在教会当中，靠着信心和其他的基督徒一起活出基督的样式。今天这段经文我们已经打在了在程序单的第四页上，大家如果想要在讲的过程当中看一看啊，也可以看也可以记笔记。那么第一点告诉我们的是，在侍奉当中两个 总比一个好，在侍奉当中两个总比一个好。传道书四章九节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一些人看到这节经文，马上就把它引用到婚姻上去了。当然从神创造开始，他就清楚地表明啊，人独居不好，需要有配偶来帮助他，所以就有了家庭。而家庭组成的基本单元呢，是一夫一妻两个。去年年底 Melinda Wang 王艺荣因为白血病需要骨髓干细胞移植，采集样品的时候，他的爸爸妈妈都从中国的新疆飞过来了，贡献自己的细胞样品。两个人样品的成功率肯定要比一个人高，两个总比一个人好，这个是没有错的。但是在这里讲的重点是，我们要合一，我们要同心合意啊，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无论是夫妻还是别的什么人，如果不同心，很多时候这个效果啊，两个人还不如一个人。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所以咱们现在不是有一句俗语吗？说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所以不论在工作当中，还是家庭生活中，还是在教会里，两个人必须同心。如果不同心，即使勉强凑在一起了，也达不到好的果效。即使是两个都热心追求、忠心侍奉的基督徒，如果不同心，那在一起也会产生负面效果。使徒保罗在给腓立比教会写的信当中就提到了，在教会里有两位姐妹，一位叫友阿爹，一位叫寻突基啊。这两个人，保罗说，我劝友阿爹和寻突基都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有阿爹、寻突基都是在灵性上热心追求的姐妹，但是在事工上面却不能同心，结果在以弗所教会里就引起了纷争，损害了圣工，以至于保罗不得不在外地繁忙的宣教工作当中特意要写信来帮助他们调整关系。主耶稣训练门徒的时候，总是把这些门徒分组，两个两个的一组一起服侍。福音书就有这么记载，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也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又赶出许多的鬼，用油抹了许多病人，治好他们。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所以工作侍奉都不是耍单的，都是有伴儿的在一起。传道是两个人，祷告也是两个人，比起一个人服侍，两个同心的人服侍起来就更得力，多了一个人多一份力量，多一个人多一份智慧，多一个人多了一份恩赐，多一个人多了一份勇气。所以两个人侍奉就能比一个人服侍的更快、更好、更完美。两个在灵里相通的基督徒经历神的恩典更丰富，生命更新成长的也更快。保罗三次宣教之旅，每一次都是至少跟一个同工搭配在一起侍奉，第一次跟巴拿巴，第二次跟希拉，第三次跟百基拉、雅居拉啊，有时候还跟路加、提摩太。这百基拉、雅居拉呢，一对夫妻两个人一起侍奉，夫妻档配合的也特别好，同心同行。使徒行传讲到保罗跟着巴拿巴到路斯德传福音，这路斯德人随从当时的风俗拜希腊那些神明啊，这个拜希腊神的风气特别流行，相信神迹他们。 在路斯德城里啊，坐着一个天生脚就有残疾的人，这人从来没有站起来走过路。那保罗结果过去一句话就把他给治好了，大家看见了特别惊讶，就用当地的方言叫吕高尼话就嚷起来了，说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到我们这里来了。他们把巴拿巴和保罗看成是希腊神明了。巴拿巴和保罗这两人配的挺绝啊，神也是挺会配的。巴拿巴年纪比较大，个子高高的，英俊潇洒，不怎么说话，让人一看就是肃然起敬。那咱们生活当中就有这样人，有人与生俱来就具有某种气质，像以前美国老牌的奥斯卡影帝，这个 Charlton Heston 叫查尔顿·海斯顿，长得就像圣人一样。所以你看一眼十诫里的摩西，一眼宾虚都把他来找来，他就是一看你就有这种气质。这巴拿巴就是这样的人，所以路斯德人一看巴拿巴就觉得这是宙斯。大家知道哈，希腊神话里宙斯是统治宇宙至高无上的天神，所以一看巴拿巴就是宙斯。宙斯有好多的情人，生了好多的私生子。那保罗呢，长得年轻，没有巴拿巴年纪大，长得也没巴拿巴那么吸引人，总是爱领头说话。路斯德人觉得他是希尔米，这希尔米呢是希腊神话里头替众神传递信息的这么一个神，他掌管口才和文字，保护行路的人啊，他也管那个小偷和骗子的神啊。这样的希尔米是宙斯的儿子，也是他的使者。两位神明宙斯和希尔米啊，传说经常化身为人，同时周游各地赏赐接待他们的人，并且据说他们曾经在当地显现过。所以这些路斯德人一看这个神迹发生了，他们就马上就断定了，说宙斯和希尔米今天到我们这儿来了。大家特别高兴，特别兴奋。城外宙斯庙的祭司听到信儿了，就牵着牛带着花圈赶过来了，大家要向巴拿巴和保罗献祭。这两个人刚开始听不懂啊，这些人在嚷嚷什么，他们用吕高尼话讲啊，他们这保罗巴拿巴听不懂这人讲什么呀，但一看这阵势明白了，赶紧拦住他们说我们不是神，并且借机给他们传福音，让他们来信真神，信耶稣。后来他们的工作在路斯德结了很多的果子。所以侍奉当中，两个同心的人比一个人更好，并且效果不是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而是倍增。在利未记26:8，神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五个人要追赶100人，100人要追赶10000人，仇敌必倒在你们的刀下。所以要按理说五个人要追赶100个人，那100个人就应该追赶2000人，但是神说你们100人你追10000人。所以如果我们有属灵的同伴，同心合意的为主征战，就会大大的得胜。我们会发现我们付出的所得的收获大大的出乎我们的意料。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我们需要属灵的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服侍，一起成长。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第二点是，当跌倒时两个总比一个好。当跌倒时两个总比一个好。传道书4:10，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首先，我们的人生都会遇到各种的艰难险阻，我们落难的时候就是一种跌倒。这时候如果身边有关心我们的同伴，他就可以扶我们起来再继续往前走。属灵的旅程也一样，我们一定会经历各种的磨难，需要跟着属灵的弟兄姐妹们一起同行天路。一个人跌倒了，旁边就有人能把他扶起来，一直走到终点。如果跌倒了一直没有人扶，那就有祸了。无论你能力有多强，仍然都可能跌倒。 无论你多么小心谨慎，仍然都可能跌倒。无论我们人生阅历有多么丰富，仍然可能跌倒。除了造物主外，除了我们全知全能的神，没有人敢说我能战胜一切的困难。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不需要帮助，没有人真正不需要身边有关心自己的人。基督徒就更需要彼此相爱。旧约里记载了两个人的生死友情，大卫和约拿丹。大卫是大能的勇士，在战场上杀死了很多敌人，大卫也是非常聪明的人，办事既合神的心意也合人的心意。但就因为这样，扫罗特别的嫉妒他。扫罗那时候做王，怕大卫把他的王位夺去了，所以千方百计想将他置于死地。但是大卫有一个特别好的同伴，就是保罗的大儿子约拿丹。约拿丹是大卫的知己，看大卫就像自己的性命那么重要。扫罗设计要杀大卫，约拿丹却向大卫泄密，同时向扫罗求情，为了大卫求情。这大卫多次的陷入了绝境，都是约拿丹把他救出来的。终于有一天，扫罗下决心要杀大卫了，并且强逼着约拿丹带兵捉拿大卫。约拿丹没办法了，就找到大卫，把这事告诉他了。两个人抱头痛哭，然后呢，两个人发誓说我们的后代呀要永结同好，然后就分开了。没想到这是他们两个人最后一次见面。后来约拿丹跟着扫罗打仗，牺牲了。再后来，大卫做了王。当扫罗的后代因为犯罪的缘故要被杀的时候，大卫保护了约拿丹的儿子，使他们免遭祸患。大卫和约拿丹这两个人就是在跌倒的时候彼此扶持的好榜样。我们都需要这样的同伴，我们也应该做这样的同伴。我们应该真正的彼此关心爱护，在属灵的旅程上蒙祝福，少经风雨。新约里也有一个感人的故事。有一次耶稣在屋子里讲道，来找他的人不仅仅把屋子里都弄得满满的，有站着的有坐着的，甚至屋子外面都没有空地了，挤得水泄不通。这时候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找耶稣治病，怎么过来的呢？四个棒小伙给抬过来的。到跟前一看，人山人海，根本就跟耶稣就亲近不了啊，见不着面都啊，怎么办呢？灵机一动，这四个人爬到房顶上去了，把房顶给拆了，然后从上面把这摊子连着他躺的褥子呀坠下去了，正好落在耶稣面前。因为这些人的信心，耶稣不但治好了摊子的病，让他能够正常的行走，并且还赦免了他的罪。摊子不但自己倒下了，而且根本站不起来。如果不是因为有一群关心他的同伴齐心合力地帮助他扶持他，他就要一直都活在罪中，活在祸患中，那这多可怜多可悲呀。这里也提到了跌倒的第二个寓意。第一个寓意是我们要肯定经历很多的困难艰难险阻，第二个寓意是我们可能会由于犯罪陷入到那种悲哀痛苦的境地，就像那个摊子一样。无论是不信的还是基督徒，都有这种可能性。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人在旁边陪伴，帮助我们站起来继续往前走。神州传播协会出版的纪录片《彼岸》有一集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有个人叫夏建国，浙江人，偷渡到了美国打工。有一次跟人发生冲突，杀了人，被判了无期徒刑，关进了监狱。他服刑期间，妻子有了第三者，还跟人又生了孩子，所有的朋友都离开他了，他的人生充满了绝望。 但是在他犯罪之前认识的一位基督徒老姐妹叫杨妈妈却对他不离不弃，本来没什么交情，但是这位老姐妹就一直的跟他保持联系，到监狱里去探望他，给他写信，给他传福音，为他祷告，安慰他，并且后来夏建国在监狱里洗礼了，杨妈妈参加他的洗礼，夏建国称杨妈妈是自己属灵的母亲，借着这种扶持的爱，他振作起来了，在监狱里自学美国高中课程，后来拿到了美国高中的文凭，然后继续进修函授的圣经课程，拿到了证书，他立志要在余生把自己献给神，被神使用来祝福别人，带人来信耶稣。2014年8月，服刑将近20年以后，夏建国获得了假释，出狱，开始了新的生活。就是因为有同伴的扶持，夏建国才能有活的希望，他的生命被翻转了，他跌倒了才能爬起来，才没有一直被祸患、被罪恶所捆绑。所以当你跌倒的时候，两个总比一个好，谁敢夸口自己不会跌倒呢？圣经说，所以你们那些自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这里说的跌倒不是摔了一下然后自己就爬起来那种情况，这里讲的跌倒而是完全的崩溃，已经处在了绝望状态当中，没有人扶持不行，是这种跌倒。在人生的旅途当中，在属灵的成长当中，我们都可能会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都需要身边有同伴。圣经也清楚地讲到了，在教会当中的确有基督徒因为犯罪跌倒。加拉太书6章1节，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这里提到了两点，第一，那些成熟的基督徒应该借着爱心和圣灵的能力，尽力把犯罪的信徒挽回，扶持他站起来。第二，灵性幼稚的基督徒要小心，不要被引诱，反而陷入到了最终。所以属灵的征战是非常严峻的。但是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儿，就是每位基督徒都需要有属灵的同伴在一起同心同行。不过属灵的友谊不是自动产生的，它需要花时间培养。当我们跌倒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信得过的基督徒来扶持我们。你要是跟他没有这种充分的信任关系，他过来扶你，你也不一定让他扶。所以我们都需要到教会当中来，我们都需要来认识，来深交主内的肢体。我们要参加团契，也要参与侍奉。只有在这种彼此的属灵的关系当中，在这种属灵的交通当中，我们才会了解相互的灵性，才知道谁值得我们信任，才会跟我们信任的人建立这种深入的关系。我们也需要跟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合一，一起来追求，让我们的灵命更加的强健，彼此警戒，彼此鼓励，防止跌倒受苦。所以当跌倒的时候，两个总比一个好。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第三点是，当感到寒冷时，两个总比一个好。传道书4章11节，再者二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有人又是一看到这些经文就自然而然把它应用到了婚姻上边。不过从上下文来看，用它来形容夫妻关系可能不恰当。当时人们在出门走远路的时候住宿很不容易，那个时候很多地方人烟稀少啊，也没有像今天这么多的旅馆，人们常常需要自己啊搭帐篷，或者是住在比如说山洞里啊， 什么地方，甚至在野外露宿。晚上降温了，睡觉很冷，冬天就更不用提了。所以走路的时候要是有个伴儿，睡觉的时候两个人挤在一起啊，就能取暖。其实这种事儿不是仅仅发生在了古代，现在也不少见。我记得小时候听这个革命事迹，说毛泽东年轻的时候到北京发展，因为挺穷的，就跟他的老师杨昌济的门房睡一张炕，冬天很冷，两个人就挤在一起用体温取暖。一个人在寒冷的黑夜里要独自的睡觉，没有人陪伴，不仅仅身体感觉到冷，也会感觉到心很凉，非常孤单。但是要有个伴儿，那两个人能够不仅一起取暖，也没有那么孤单，彼此有安慰。基督徒在走天路的时候也是这样，每个基督徒在属灵的道路上都会遇到黑暗，我们都可能会遇到伤害，可能会遇到误解，可能会遇到冷落，这些都会让我们感到心寒。这个时候如果有人能关心我们，安慰我们，给我们理解，能够给我们信任，我们的心就会感到那种主爱的温暖。刚才我们讲到了巴拿巴，他被人称为劝慰子，就说这人呢很有安慰人鼓励人的恩赐。圣经说巴拿巴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他带领很多人归主。有两位神重用的仆人，在他们生命的寒冬期都经历了巴拿巴的陪伴。保罗刚信主的时候，基督徒都躲着他，因为他以前是迫害基督徒的，大家都不相信他，都怕他，所以他感到很孤单。但是巴拿巴却接待他，并且把他引荐给了其他的使徒，这样大家才接纳了他。新约圣经第二部书福音书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的作者马可是巴拿巴的表弟，曾经跟着保罗和巴拿巴一起宣道，但是在宣道的过程当中呢，有一次他就退出了，这什么原因圣经没讲，但是这件事让保罗很不满，后来就拒绝再带着马可一起宣教了。这段时间是马可的属灵旅程的寒冬期，感到特别孤独。但是这个时候巴拿巴却跟他在一起，因为这个缘故甚至不惜跟保罗两个人分开了，带着马可到不同的地区去宣教。保罗、马可都被神大大的使用，成为后世教会巨大的祝福，这些都跟巴拿巴的陪伴分不开。我们都需要这样的属灵伙伴，我们也应该学习巴拿巴，成为这样的陪伴者，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需要有神的陪伴，需要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需要读经、祷告、灵修，我们也需要有人的陪伴，需要跟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建立亲密的关系。当我们在寒冷中有人安慰我们，当我们在孤独中有人陪伴我们，当我们在黑暗中有人鼓励我们，我们需要同伴来分享我们的喜乐和忧愁，所以我们需要到教会来花时间跟弟兄姐妹们建立属灵关系。在美国德州达拉斯有一间教会叫 Concord Baptist Church， 建立教会的牧师叫 Irvin Kinsley Bailey， 就这位牧师。咱们华人可能不知道这个人，这个是世界著名的牧师。1975年他建立这间教会，到2003年他因为癌症去世的时候，这间教会已经有4000位会员了，现在有6000位会员。那这是神重用的仆人，他有很多恩赐，其中一个恩赐就是讲道。但是他在神院读书的时候还是个菜鸟，没什么人注意他。大四的时候他为了练习讲道，礼拜天等一些教会主日崇拜结束以后， 他就跑进教会里，到没有人的大堂上边，自己在里面练习讲道。他站到讲台上练习的时候，有些时候能有几个好奇的喜欢凑热闹的这个人进来听一听，绝大多数的时候都没有人，他一个人站在讲台上，对着空无一人的观众席在那讲道。他耐着性子走了七间教堂，在他走进第八间教堂的时候，那些负面情绪，失望啊，沮丧啊，感觉到没有尊严呐，一下全都涌上来了。他心想，这是我最后一次在空教堂里讲道了，我以后再也不到空教堂来了。然后他就在讲台上开始讲起来了。这个时候在达拉斯还有一间教会叫 Good Street Baptist Church， 里面有一位退休的牧师叫 Caesar Clark， 他走进来，偷偷走进来了，坐在那块，坐在一个角落里听贝利讲道。听完了以后他就离开了，然后他就找到自己教会，跟教会推荐贝利。他说现在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小伙，但是他很有讲道的潜质，我用我自己的名誉来给他担保，如果你们给他机会侍奉，这个人将来会成为神国巨大的祝福。几个月以后，贝利就接到电话了，邀请他到教会去讲道。这个并不是因为他当时讲道有多好，讲道多有恩赐，而是因为克拉克牧师的推荐。贝利在他最孤独最心寒的时候得到了克拉克牧师的鼓励，帮助他走出了人生的低谷，所以后来被神大大的使用，所以他一辈子都非常的感谢克拉克牧师。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克拉克牧师那样的人，做一个能陪伴别人、帮助别人属灵的伙伴。二人同睡就都暖和，这个并不仅仅告诉我们为了自己将来的需要现在跟人建立关系，同时也说明在这种相互取暖的过程当中我们自己也受益。加拉太书六章二节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一节，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在福音书里，耶稣对门徒们讲了一个比喻，他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这些门徒听了这话就问主啊，你讲的这些事儿我们什么时候对你做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所以我们去关心别人，去安慰别人，将来神要赏赐我们。所以当感到寒冷的时候，两个总比一个好。第四点，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在战斗中两个总比一个好。传道书四章十二节，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一个人的时候很容易被人打败，叫被攻胜孤身一人。路加福音第十章里面，主耶稣讲了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说有一个人，他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去，一个人走路，半路上遇到强盗了，强盗们剥了他的衣服，把他打个半死，丢在路边。这个故事就是这节经文讲的情况。在我们人生的旅程当中，我们都可能会受到别人攻击，各种各样不同的攻击，很可能是出于毁谤，可能出于论断，可能出于嫉妒，也可能出于仇恨。这些攻击来自于不同的人，可能是对你不了解的人，也可能是熟人， 可能是无心的，也可能是有意的。所以我们需要有同伴跟我们站在一起，帮助我们来抵挡攻击。好，撒玛利亚人这故事里面，如果那个行路被抢的人有同心同行的伙伴，就能跟他一起来对抗强盗。如果在我们患难当中真心的朋友多，我们对抗的力量也就更大。所以说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咱们华人文化里其实这一类的谚语警句也不少啊，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三个臭皮匠胜过诸葛亮。这里要强调的是同行的伙伴要同心，否则也没有效果。我上小学的时候就学过一个故事，说天鹅、虾、梭子鱼这仨想要把一辆车拖到家里去，三个都拿一根绳子过来，一头拴到车上，那一头绑在自己身上，然后大家准备好了，一二三，一起使劲儿，但这车子一动不动，为什么呢？那天鹅拉着自己的那根绳子拼命往天上飞，虾拉着这个绳子啊一个劲儿往后倒着拖，这梭子鱼啊拉这根绳子往旁边的池塘里走，所以这三人都不同心，这车纹丝不动，没有果效，用力也没有用。那咱们教会生活是不是也常常这样呢？为什么事工不发展？为什么教会不兴旺？为什么发展的缓慢呢？因为不同心。有人礼拜天到教会来坐一坐啊，赶紧走了。有人常常迟到，我忙啊。有人来了，因为自己有某种需要，你教会提供的东西得能满足我的需求啊。有人来了也不怎么奉献，有人来了尽量不服侍，哎，我可别上手，我一上手以后都得归我干。所以大家想的都是自己，没有合一的心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所以在属灵的征战中屡屡失败。人再多你不使劲儿，或者是劲儿不往一处使，教会也不可能兴旺。教会兴旺不是靠着一个人能兴旺的，孤身一人肯定不行。还有另一种情况，约伯记讲到了神给约伯功课学，试炼他，约伯的财产都没了，儿女都死了，浑身长满了疮，坐在炉灰当中拿着一个瓦片刮身子。这时候他几个朋友来了，都想安慰他，但是大家一看这种情况，讲这话最后的结论就只有一个了，约伯你受苦是因为你犯罪的缘故。所以朋友要真的跟你心意相通才行，否则倒起反作用了。那教会里也是一样，很多人来了都积极的参与啊，参与什么呢？首先挑剔，第二论断，教会为什么不兴旺啊？某某牧师不好，某某带领人不好，教会应该这么做，应该那么做，大家都是眼光独到，看问题一针见血，解决问题的时候就看不着人了。解决问题需要付出时间精力金钱，需要牺牲，需要舍己，只有大家都积极的愿意效法基督，教会才可能兴旺。圣经当中也有同心的伙伴在战争当中得胜的例子。刚才我们读经的时候就读了这段出埃及记17:8-13，我们一起再读一遍。那时亚玛利人来在利非定和以色列人征战，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与户珥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与户珥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约书亚 用刀杀了亚玛力王和他的百姓。以色列人能打胜仗，不是光靠摩西一个人的功劳，是大家同心协力的结果。摩西这个手举着，从早晨一直到日落，谁举一天手也举不住，你手稍微往下垂一下，以色列人就被杀，就有人死，就打败仗。所以旁边人一看，来吧，我们就扶着你的手，就让你这个手一直这么立着，然后约书亚在下边带着士兵才能打胜仗。所以以色列人能打胜仗，不是靠着一个摩西，大家齐心协力。同路人只有大家同心顺服神的旨意，共同对敌，才能在战争当中打胜仗。这个是其中一个故事，还有一个故事也很精彩，在但以理书里讲了，有这么三个朋友，都是以色列人，这三个人都坚决不向巴比伦王的偶像下拜，结果被投进了火窑里，神与他们同在，他们不但没烧死，从火窑里出来的时候头发都没有被烧焦，衣裳没有变色，连火燎的气味都没有。结果巴比伦王一看，特别的敬畏耶和华神，重用了这三个人，给他们都封了官。在我们信仰的旅程中，基督徒一直都要面对激烈的属灵征战，只有我们愿意为神牺牲，神的军队才能获胜。我们要只想自保，或者是责备同伴，就不可能打得胜仗。当你在战斗中，两个总比一个好。这里告诉基督徒，一方面我们要明白自己的身份，我们是神军队中的战士，必须同心合一，一起面对黑暗势力；另一方面也告诉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付出，要牺牲，这样才能有好的结果。我们一起祷告。感谢神赐给我们智慧的话语，教导我们学习同心同行。只有在基督里合一，我们侍奉的时候，两个才会比一个好。当我们跌倒的时候，才会有同伴搀扶；在我们感到孤独寒冷的时候，才能彼此温暖；面对魔鬼猛烈的攻击时，才能牺牲舍己。在属灵的征战中，有力量打得胜的仗。让我们大家在彼此相爱中共同侍奉，一起成长，一起在劳碌后品尝丰收的果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